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45章第1节，约瑟在左右站着人面前情不自禁啊，这一次他不能忍了，我想他也觉得不需要忍了啊，真相已经大白了，正义已经得以伸张了，他知道这个是现在是认的时候，现在是把真相和正义都显出来的时候。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啊，这个很不幸，刚好就是撒母耳记下13章第9节，暗嫩要玷污他妹妹他玛的时候也说的这一句话啊，那个是很不好的，我不要人看到我做的恶事。这个呢是他不要人看到他的大哭，他所做的善良的事，偷出去。哦，这个命令一发，我想以当时那种社会，哦，这些人当然都迅速的出去，因为这些主人我想都很凶的。约瑟就算不凶，那埃及人也会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什么事都要听主人的，而且要很快的听。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，当然大家都站在他面前，没有一人是没有闲杂的人，没有其他的人。那么这是一个亲情。哎呀，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场景稍微扩大一点吧。我们彼此相认的时候，是没有一个局外人吧。我们希望每个人听到福音，跟主相认的时候，跟主和好的时候，是没有一个局外人，大家都在他的面前，没有离开的啊。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，这里当时指埃及人都离开了。那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，是不是也知道说，哇，他们简直，如果不是约瑟的恩典的话，他们都站不住了。第二节他就放声大哭，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。这当然不是，我想不应该听得见了，哭声没有这么大，宰相府跟法老家应该也没有这么近，我想这听见了就是传话传过去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传过去了，很欢喜的传过去，是大消息。很快大家都听见，就像911，我想很多人都奔走以告，全世界都很快知道这件事情了。好，我们第3节，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是约瑟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他弟兄不能回答，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。这句话在希伯来文里面只有两个字更有力，Ani Yosef，我是约瑟。各位，真相大白了，这个人是约瑟耶。但是真相大白结果会怎么样？他真的是约瑟，他显出他的身份，他们是不是该死了呢？哎呀，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耶稣把真理显给我们的时候，不但显出我们的祸患，也就是我们，他显出他是真理，也显出我们真是，我们身上也有一个真理，就是我们真是罪人。但是这只是祸患，还不是只有祸患，我们又有真理，就是我们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祭，使我们认识这个上帝，不仅认识自己罪该万死，也认识了上帝为我们的拯救，所以这个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和平安。现在约瑟是，我是约瑟，跟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跟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跟耶稣说我是活水的泉源，跟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耶稣说我是很一致的哈，就是这是一个事实，而这个事实对你们来讲并不是祸患，因为上帝是爱啊，约瑟也是爱啊，约瑟也是公义的。我父亲还在吗？哎呀，可是他第二个话当然是父亲还在，他已经知道父亲在了，他还要再说一次，就是表示他最关心的事情。兄弟不能回答，这实在太吃惊了，他们怎么办呢？我想第一个，他们都不是笨蛋，起码犹大不是笨蛋，应该马上知道这是真的。那这是真的，那就表示说我们真的有祸了，还是我们真的有福了？我们碰到一个 这个人当年我们是那样害他，结果现在有答案了，为什么他对我们这么不好，原来他是约瑟，原来他就是我们曾经害他的，所以他现在对我们有所不好是对的，但是现在会不会对我们更不好了，以后会不会更不好呢？各位，我们的上帝是上帝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当他显出他的真理的时候，我们若是信靠他，我们真的不需要惊慌，虽然就我们的罪恶来讲，我们应该惊慌的，我们应该觉得遗憾的，我们应该觉得难过的，但是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得到平安吧。约瑟又对他们弟兄说，请你们进前来，他们就进前，这时候都已经发呆了哈。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这里我们也有点想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七节多马的情形啊，你来啊，来摸啊，来啊，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，是我真的就是耶稣，但是这对你们是好，我的复活不是一个鬼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，我的复活是成就了救赎大恩，是非常好的。现在不要因为我是被你们卖到这，你们的兄弟特点就是我被你们卖到埃及啊！哎呦，兄弟，我就是你们兄弟，你记得吗？以扫跟雅各也是分开很多年来，但是20年，比这个短了2年而已。就是他们倒不见面，倒不必说，就是当年你卖我，就是当年我骗你的。那么现在是一个和好的，这里兄弟又再一次和好，我们再回到十字架底下，想到神跟人的和好，想到人和人的和好，想到这和好的代价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这里和好的代价真的是约瑟还有犹大还有他整个的兄弟愿意悔改啊！你们卖到埃及的，这当然是可以非常愤怒的开始算账了啊，让你们活到今天，就是要现在让你们很清楚知道你们该被整，该死。各位，如果我们不悔改，在审判台也是会把我们把一切的真相，包括我们曾经出卖、曾经不认的上帝啊，发现他坐在审判台前审判我们，而且审判我们心中的淫恶，而且审判我们是叫我们无可推诿的承认我们真是有罪哈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我要保全生命。马上就是安慰。各位，我们都做错很多很多的事，包括这件事情他们当然做错了，约瑟先安慰他们，你们不要自忧自恨，忧什么后什么恨什么，好像有很多可以忧可以恨的，哎呀，这下惨了，这下惨了。对，就这件事情来讲，他们真的是做错了，而且错得一塌糊涂。但是各位，人会错，神不会错，我们要记得是这一点，神能在人的错误里面成就极美的事，但是罗马书说我们绝不可作恶以成善，我们更不能颁一个勋章给犹大，犹大虽然成就了救恩，或者在犹大的邪恶中成就了救恩，因为犹大做这个事绝对没有丝毫要荣耀上帝，要敬畏上帝，要爱人，他做这个事纯粹是出于自己的邪恶，但是神的确借着这个邪恶来成就了美事，就跟他叫巴比伦叫亚述去打以色列，这个事是神手中的器皿，但是他们毫无功劳，还要被神处罚，因为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成就了神的旨意，他们绝对不是在头脑清楚的情形下，在自己的意志顺服上帝的情形下成就神的旨意，而是在悖逆当中。所以我们都是在做神的工作，我们都在神的预定之下执行他的旨意，但是赏和罚，公平的赏罚一定有的，因为那愿意顺服神的人，他不是被动的，他不是像一个木偶一样的在顺服，他的确在意志中顺服，而且经历许多的艰难和对抗。同样做恶事的人，不管什么的恶事，虽然也在神的预定中，但是他从来不是被迫做这个事，而是他的意志完全要去做那个邪恶的事，而神的话不知道怎么样，不管怎么样提醒他都不愿意去听， 啊，你们不要自由自恨，这是因为约瑟已经看到他们是悔改了哈，所以不要再自由自恨了。整个的事情是上帝差我到这里来的，是上帝的旨意。以赛亚书14:24，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，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，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。啊，上帝的计划一定会实现的。你们卖我，但是上帝把我差来，当然上帝差我来。这里底下都讲是施行拯救，可是我们也不能不说，上帝差约瑟来就是为了要那个梦实现啊，因为那梦也是上帝的旨意，梦的实现当然也就是上帝的旨意了。我们做错了还是要认罪，我们做对了我们也是感谢主让我们做得对。我们不因为上帝的预定就变成一个木偶了，被他控制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，我要保全生命啊。这个在诗篇105篇17节里面已经讲到了，就是我们也提过，就是这是在上帝的旨意中啊，把他们带过来，打发一个人过来。当然在那里，在诗篇105篇里面并没有讲说打发他们过去就是要让他们有吃的，打发约瑟过去让他们有吃的。虽然在16节有讲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，神真是做事都是一环一环，每一环亿亿万万兆兆个，还有无限个，都在神奇妙的旨意当中。神要保全性命，神不是害命的，安息日是救命害命，哪样可以呢？所有的律法救命害命，哪样可以呢？安息是要救命不是害命的，律法是要救命不是害命的。如果用这个来做邪恶的方式，做我们的自大自义去伤害人就不对了。是上帝的旨意是要保命的，要保全生命的。当然人总是在做坏事，人就我们的本性总是在做坏事，总是要像配合那个魔鬼一样，像约翰福音讲盗贼来了无非是要杀害，是要偷窃，是要抢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现在你们千万不要再自由自恨了，神有他的美意。但是是因为我再一次说，是因为你们悔改了。如果没有悔改，那真的需要自由自恨，真的是要好好的自责，真的是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发现说，主，我这个人真是可耻，我这个人真是不应该。在哥林多后书7:11说，你们看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、自恨、恐惧、想念、热心责罚，在这一切事上，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。约瑟哥哥在这里的忧愁应该也多多少少表明他们自己是洁净的了，他们悔改了。第6节，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，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，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性命。哎呀，神都有最美好的旨意，在尼希米记4:15，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，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，就不来了。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，各做各的工。好，这你们有坏的意思啦，不过神有非常美好的意思啊。神破坏了你们的计谋，神有他自己的心意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不能作恶以成善，但神的确是在每件事上显出他的荣耀。约瑟是怎么过来的？约瑟是在饥荒之前神就派他过来，神安排的。但是从人来看我们完全看不到，尤其约瑟被卖的时候，包括约瑟自己，甚至特别是约瑟自己，哪里会想到这是神的旨意呢？约瑟来是因为爸爸差遣他，糊涂的不知情的把他差遣到世间去。约瑟来是因为那个好心人不知情的把约瑟带到多滩去指挥他。约瑟来是因为前面做梦的结果。约瑟来到埃及是因为他哥哥嫉妒。约瑟来是因为他哥哥要杀他。约瑟来是因为上帝鬼使神差的让米甸的贩卖人口人刚好经过。约瑟来 来到这里做宰相，是因为刚刚好就被波提法买到。约瑟来是刚刚好，波提法妻子引诱他，约瑟来做宰相，就是因为他被关在监狱里。约瑟来就是因为他在监狱里碰到九正善长。约瑟来做宰相，就是因为解了梦，而且九正把他忘记了。这所有人的错误都成就了神奇妙的旨意。好，人有错，但是神的旨意都是最好的。神要让人存留余种在世上，这余种不仅是让你们这些人活下去，当然也是包括种子，包括稻谷，包括五谷，都存下去，让你们能活下去。神要存留谁，神要让谁活下去，神要让谁死，我们真的是不能多说什么，甚至我们什么都不能说，我们就顺服上帝，尽我们该尽的责任。神让约瑟做这样的事，本来约瑟是真是在存留的一个余种啊，是刀下留人了，刚好由米甸商人来被卖掉了。结果这个存留结果就是让埃及人、以色列人、约瑟的家人要杀约瑟人都能够存留余种，然后在世上大施拯救啊！这个大施拯救，这个拯救的工作是奇妙的，这个救恩是伟大的哈。那这个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要施行拯救的，他是要照预定的成就预定的去世，但卖人子的有祸了。这是路加福音22章22节，就是我们绝对不是作恶以成善，但上帝可以做各样奇妙的事情。神借着你们的手把我带到这里做拯救，你们是要害命，结果神的意思是要救命，而且保你们的性命。第八节，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当然是你们，你们有份了，但是这是神的工作。各位，我们这可以应用到每一件事上。911不是宾拉登做的事，是神做的事。天灾人祸，好事坏事，都是不是我们人，是神。当然我们也承认神直接也好，间接也好，借着这个世界上的认识他的也好，不认识他也好，是人也好，没有任何意识的风啊海啊这些啊，都是要成为他的仆役，成就他最奇妙的旨意。神在做事，我们得相信这一点。但是我们这样相信，只是叫我们的生活更积极、更努力、更照着上帝的意思去做，更把荣耀归给主，更愿意认罪悔改，说自己的错误，而不是我们疏懒，像宿命论一样，把责任都推到上帝的身上，而自己更懒惰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就是没有得救，或起码在一个抵挡上帝的状况下，要被上帝惩治的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这当然就是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能够保全你们的性命，大施拯救。前面说大施拯救保全性命，就是说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不是要害你们的，你们的意思是害我，我不是要害你们。现在让你们整个银杯事件，就是要看看你们的心真的是如何，你们愿意回来陪便雅悯，犹大愿意说我留下来做奴隶，那我知道你们真的悔改了，那真的是就神借着我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了，那真是神带领你们来的。我看到你们现在在这22年里面也有这么多的改变，甚至可能的饥荒让你们有更多的改变。当然约瑟不知道他玛的事情，要知道他也会很感动，因为他玛所做的跟约瑟所做的一样，都是一种有智慧的爱。但是约瑟讲的最重要就是是神了，我们也要看到每件事是神，每件事是神。我们再一次说，让我们更积极。那么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埃及的宰相，就是这是为底下要讲的铺路了，就是你们可以过来，而且全家可以来。哇，这是没有想到，不仅有粮食，不仅是全家可以平平安的去到那里，还可以平平安把老父接过来，而且全家族在这里可以平平安，这是好极了。不过我没有想到说，后来再过了几百年，他们在埃及又受很多苦，那是不是来错了呢？哎呀，我们不能算这些账，不管是我们自己的错，我们应该认罪悔改，别人的错我们没有办法，但神也让我们在别人的错里面好移民到埃及了，或者出了埃及了，这都求主让我们有一颗依靠信靠他的心。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潮流有多少的错误，或者是让我们有多倒霉，我们都相信在神的手里了。他让我做宰相了，哇，是你们把我带过来使我做宰相，但你们不能鞠躬，因为你们的恶心意实在是非常坏啊！这我们在后来50章更是看到了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